家好，这里是不存在书店店主们的唠嗑聊天室，欢迎光临。不存在书店顾名思义是一家没有实体的书店，我们在线上分享阅读、美学与观点，探寻艺术和思考的边界。目前新浪微博是我们的主要平台，由三位店主共同打理，欢迎大家去关注我们的微博不存在书店。我是店主 Margaret。在之前的两期节目中，我们几位店主和嘉宾是通过网络电话录的音，听过的读者可能都发现了音效很糟糕，而且在没法看到对方表情的情况下，多方间的对话还是相当混乱的。有鉴于此，店主们决定改变思路，走到现实当中，和更多有趣的朋友面对面的聊天。现在坐在我身边一起录制一期播客的是我的朋友毕仪。
大家好，
Hello， 毕仪，毕仪你好。我跟毕仪是怎么认识的呢？我们好像是几年前一块面试的时候，
对，分在了同一组，
对，一起，对。然后后来他是去了上海一家做虚拟现实科技的企业工作，是吧？
类似领域
啊。对，然后他之前的专业是心理学专业，
对，
然后我想着跟他聊一期虚拟现实的话题，然后他也许可以对就是虚拟现实对人类意识的影响和塑造会有一些不同的见解和想法。最开始我是想了解一下就是虚拟现实里面几个技术概念他们之间的区别的。
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常说的其实有 AR 跟 VR 两个概念，然后另外还有一个 MR， 但是现在不是很常提 MR 这个概念 Mixed Reality。 因为它比较像是基于前面两个概念之上的一个混合，而且它是比较倾向于理想型的那种沉浸式的虚拟体验的状态了。所以说目前我们还没有说真的发展出比较接近于那个概念的产品，所以我就主要是讲一下 AR 跟 VR 的区别。那 VR 呢，它基本上它是需要有一个全封闭式的头戴的设备的。它是会遮挡住你的现实的视野，然后给你呈现一个虚拟的构造的世界，无论这个图像是 3D 的、2D 的、还静止的、是动态的，它就会让你从你的现实世界脱离出来，然后进入到它的这样一个虚幻的世界。然后 AR 的话呢，它基本上也是需要依赖于设备，它如果是头戴式的话，它会使用透明的镜片，然后如果是使用手机的话，就是用手机或者类似智能设备的一些摄像头，然后让你可以就是看到现实的同时，在上面叠加一层它所放进去的文本啊，或者是图像呀，或者是动画呀，这样子的一些虚构的东西，然后让它跟现实重叠起来。在技术层面的话，去区分是这个样子的。
那就是 AR 它的应用，我们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
AR 是吗？
对对对，
AR 的话其实现在应用还挺多的，就是一些比较低级别的应用。就比如说其实之前一两年很流行的手机上面扫一扫什么扫福字，然后出现一个什么东西，就它是属于一种基于图像识别技术产生的一个交互。就是我摄像头识别到你前面有一个我们指定的图像，或者说是其实跟扫二维码一样，都是做图像识别嘛。然后识别了以后，我就定点在那个地方出现一个我预先设置好的一个信息或者是图画这样子。然后应用的话就比如说一个是一些儿童智能识字的那种卡片，就前两年还卖的挺好的。然后就是小朋友识字的话，它上面有一些文字对应比如说大象，它一扫那个卡片，它那个卡片上面就通过摄像头看到那个卡片上面就会有一只大象在动，然后就让小朋友可以把这个文字跟这个图像联系起来。那另外一个还有类似于你们玩过阴阳师
没有？
好吧，它里面后来出了一个功能，就是它抽那个式神的时候，就是它可以扫一个指定的那种符号，然后扫完之后它就会在上面诞生一个 3D， 就是在那个符号上面那个阵，好像魔法阵一样的地方上面诞生一个形象，
就是手机上看到，
对，手机上看
到一个形象。
对对对对，其实这种 用的还挺多的，就是一个噱头嘛。
啊，那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那个美颜相机
啊，对对对，
就是扫人像出现一些帽子啊、兔子耳朵之类的，
对对对对，
其实也是用的 AR 技术。
其实对
啊，
广义上都是属于 AR 技术的
啊。那所以这个技术所需要的硬件设备来说的话，其实 AR 比 VR 更能进入到日常生活中，是吧？
可以这么说
啊，
可以这么说。因为如果你考虑到它的使用载体是手机，
嗯，
或者手机摄像头的话，
嗯，
哦对，刚刚还有一个例子，那个 Pokemon
啊，对，就是那宠物小精灵，
对， 对， 对，那个是也是属于，而且它是在这系列的那种游戏应用里面做的算是影响力最大的。哎，
为什么它在国内不能玩呢？
这是一个好问题，那个时候我真的很想玩，但是
对啊对啊，
但是我觉得主要还是跟地图的授权有关吧。
啊，我个人的体验来说，我对 AR 的体验是会更多
的。你没有尝试过 VR 的设备是吧？
比较少，我尝试过是在那个上海双年展的那个展会上，
是怎么样？
有一个艺术家，他的作品是应用了这一个虚拟现实，就是在虚拟现实中设计的一个作品，我需要带那个头戴设备去体验的。但是我觉得就日常生活中的体验来说，因为 AR 它的那个应用，比如说像美颜相机，
嗯，
就是我有一个手机我就可以体验这个 AR 了，
嗯，
但是像 VR 它一定要有这一个头戴设备，
嗯，
一个这么感觉有点重型的一个设备，
嗯，
那我在网上查过相关的那个价格也是不便宜的。对，
因为它目前关于价格这方面，
嗯嗯，
因为 VR 目前它现在还没有做到真正的市场化应用化，
对，
它目前的那个价格其实是针对开发者的，不是针对 C 端用户的。开发者的意思就是说，我要在它的设备上面开发一些内容，比如说游戏啊，或是应用之类的，所以一般去采购那个设备的不是个人，是公司
啊，
所以那个价格其实说起来也不是真的说很贵
啊，
对，但是等它这个硬件条件更加成熟，包括也有更多的内容开发出来以后，它的价格一定会往下降到消费者的水平。
对，我看到国内
做这个
VR 设备的也要一两千。
没有没有没有，
至少要一两千。
真的没有，真的没有。
像那个 HTC 还有
那不是国内，那不是国内的，
像小米华为之类的，他们有一些头戴设备，就是他们显示的是 VR 全套设备，
便宜的也有，就一两百。我跟你讲，之前
我看到便宜，
之前是哪一家？是 Google Glass 还是哪个？我忘记是哪一家。
Google 它有那个 Cardboard， 就是那个。
对啊对啊对啊，它那个就很便宜啊。
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个便宜的产品跟一个贵的产品，你肯定便宜的产品那个体验感没有那么好吧？
我跟你讲，其实说白了，现在除了最贵的那几家大的科技公司做的，其他的体验感都就那样而已。我说实话，因为我弟弟后来也买了两台，就一百来块钱的那种
啊啊，
其实就是你没真的没什么可体验的，就跟你去看那种4D 电影的那种体验感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
那所以就是对，所以它整一个就是体验感还是不是特别强，所以
没有怎么说，如果你是用目前生产的比较比如说 HTC Vive，
嗯嗯，
还有那个 Oculus Rift，
嗯嗯，
像这种设备的话，
嗯，
其实它体验感会比别的现在目前研发出来的设备体验感会上升很多，会高一个层次。但是就算是这种目前最先进的，
嗯，
它也有很多问题，
嗯，
比如说一个是你戴那个东西很重，
对，还有一个是会头晕是吧？我听说
容易眩晕，眩晕这个问题是 VR 目前就是很难去解决这个一个问题，眩晕感，就一个瓶颈一样的东西吧，
是，
对，一个很重，然后容易眩晕，不能长时间的戴，一般建议就是戴三到五分钟是最比较舒服的了。其实国外现在已经有一些上架的 VR 的游戏应用，也有玩家是一玩就玩40多分钟，但普遍其实体验下来会很累
啊。
然后一个是因为它重，一个是因为容易晕
啊。
但是就是它这两个是现在目前研发最先进技术也很难完全去克服的东西，
嗯嗯，
包括 VR 它的视角也是有限制的，
嗯，
它不是像我们平常就是裸眼的时候的视角那么广阔，
嗯，
就是比如说我先前跟你讲到那个打僵尸的那种游戏，
嗯嗯，
它也不是完完全全是就是跟你感受到的方向是一致的，你去控制它里面那个枪去打僵尸的时候，它会
跟你想要指的那个方向有个微妙的偏差，因为你的视角是不一样，你游戏里面的视角跟现实里面的视角是不一样的。
但是当人习惯了这个偏差会自己
调
整，
可以
调
整得了，可以调整得了，那游戏很好玩。
所以那个眩晕感是因为这个偏差而来的吗？
不是，有很多原因了。
我之前了解到这个眩晕感，因为我体验的时候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嘛，我没有体验到这个眩晕感，
是吧？
我了解到这一个它的这个缺陷是，好像至于有一段时间那个电影行业想
要用这个，
对对对，就是从那个 3D 进入到这一个就是 VR 电影的这个时代，然后里面就详细分析了为什么就是用 VR 来看电影还是比较难往外推广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这个看电影会看得眩晕。
但其实还是有很多人正在尝试，
嗯，
就创作者会觉得这是一个新兴的创作工具嘛？
对，是的，
包括艺术家也好，电影导演也好，
对，
还有我记得之前有拍纪录片的人好像，哎，对，真的是拍纪录片的人会觉得说我使用 VR 设备去拍这个纪录片，它是属于360度我都可以看到那个场景的。
嗯，
我就记得当时有一个艺术家他就用这个 VR 设备去拍了他小时候的居住的农村里面的人的生活，然后其实看了这个影片的人他会真的是更加对跟自己活在不同的世界的人的生活有更加感同身受的感觉。
嗯，
对，所以其实我记得国内好像真的是有一个项目一直在做 VR 拍纪录片的这个东西。
嗯，我记得你之前跟我们说过就是 VR 它应用的最广的一个行业。对，我就想聊那个。
我没有真的很了解
啊。
但那个时候怎么说，有 VR 比较火的那个时候，有很多文章都是写着。
可以补充一下，就是
讲 VR 在色情行业里面的应用。
是的，是的。
对，就是其实就是把那些 porn， 就是把它做成 VR 的内容。
对对，我之前听
现在已经有生产了这些内容。我想色情行业在这方面很积极的
啊，对，
就是一出来很多男的会想去尝试，至少去尝试去体验一下是什么感觉嘛。
是的，就之前听你说了之后，我就在网上搜嘛，对，我搜了，大多数是两三年前的那种文章，
对，
然后就是几年前日本发现了 VR 的这个广阔的应用市场之后，就已经出现了很多体验店，很多宅男会就是排队去体验。
真的吗？
对，
在店里面吗？
是啊是啊，就是那种小盒子一样的房间。
天哪！
就是你进那家店体验呢，就是消费，进那家店消费，它是给你提供那个 VR 的设备，然后还有一些相关的东西。
相关的东西。
对。是啊。
哎，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那个时候两年前。为什么是两年前？因为那个时候正是所谓的 VR 元年的前后嘛。
对，
那个时候其实大家都很狂热。
对，为什么说大概16年的时候是 VR 的元年呢？
其实具体原因我也说不出来
啊。
但是我觉得一方面可能是那些大的科技公司那两年比较明显的有往这个方面去发展的那个倾向。然后第二是因为相关硬件的成熟度刚好也到那个时间点能够陆续有就是最初版本的那种发布，然后再加上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投资环境上就是
对，
就突然间对这个东西很感兴趣，那两年就出了很多这种做 AR VR 研发，主要是 VR， 主要做 VR 研发
的
企业，但是也死得很快。
嗯，
对，哎，我们刚刚对色情行业这个，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我也看过一些文章，就是让人在街头上去采访大众对于这种 VR 色情的那种看法。
啊，是在国内吗？不是国内吧？我觉得国内应该
是
没法推行的。
好像是日本还是哪儿？我不记得了。看过一篇文章，然后里面有一个老爷爷的回答让我特别印象深刻。
嗯，
就问他对这些VR porn 的那种看法嘛，然后老爷爷说这东西根本就毫无意义，因为 sex 的终极的目标应该是让对方感到快乐
啊。对，所以这一个我觉得这个涉及到就是在虚拟现实的环境中或者虚拟现实技术对于人类对亲密关系或者情感的这个建立 的这一个整一个概念的影响。
嗯 嗯, 嗯，
我觉得是在慢慢改变这一个概念的。
我觉得未来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话可能是会的。
嗯，
目前的话我觉得因为还没有真的很沉浸，
对，
所以就还好。就好像我们之前说的像那个什么头号玩家，就像你可以真正的你每天花很长的时间待在VR 设备或者说所谓的 Mixed Reality 设备里面的那个环境，然后你自己有一个 Avatar， 就是一个替身，一个形象，你去以另外一种方式去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的话，那我们可能会要考虑这种问题。
刚刚说就是 VR 目前在那个色情行业的应用，我觉得主要它产生的那个功能主要是视觉性的嘛，就是你看那个东西还是
的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视觉性的，或者说它包括它给你这个视觉刺激你生理上的一些东西，还是就是视觉加生理性的，就是还没有上到情感的那个 level。
有啊，我跟你讲现在有 VR 男友 VR 女友的，它不
是
它不是跟 sex 有关的，它是真的就是让你戴上，就有点像是那种恋爱游戏。
对，但是你还是知道那个是假的。
那当然知道是假的。
对，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另外一部电影叫他，就 her。
我知道，
里面那个男主人公是跟那一个Scarlett Johansson 演的那个人工智能系统，他是跟他相恋。
对，
我觉得在那部电影里面男主人公一个人类形象对那个系统产生一个依恋和情感，那个系统它本身也是对人类有一个情感上的需求，就是我觉得就是恋爱的双方，当你知道对方对你是有需求，就像那个老爷爷说的，就是性的一个
更高的，但是在我们的理解里面实际上你必须是有生命的东西你才会说对对方产生需求。
对，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其实谈不上这个东西。
对，但是我觉得人工智能就是在那部电影它可能把一些现在看起来不可能的东西就它推到了某一个极限，就是是可能的一种状态下。
但其实在它的假设那个环境下，它这个人工智能相当于它已经也是一个生命了，我的理解。所以其实因为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是你觉得他只是一个不具备人的形体的一个人而已。
是的，
对吧？
对。
但是你会觉得哦，他在精神上跟人类是相似的所以你才会觉得难以去割舍这样子的感情关系。但是如果他不是呢？如果他只是一个伪装成人的表现的实际上是什么都没有的一个程序呢？
对，
这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就是像它里面所表现的这种人跟人工智能系统这种相恋，再加上 VR 在色情行业的应用，我觉得这两者如果能结合起来，就是你既有
人类就可以不需要繁衍了。
对，就是你既可以通过视觉产生这种生理上的刺激，然后同时又可以有情感上的这种联系。
对，然后他配个飞机杯什么的。
对，这就是对，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就是包括人类的婚姻和家庭的整一个结构啊组织啊，我觉得都会完全的被颠覆。就可能对，像你刚刚说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是有具有直接联系的。一个是因为怎么说，人类的婚姻本来就已经在瓦解了，没有去瓦解那一部分也不会，我觉得也不会因为恋爱有替代品而会去瓦解，因为婚姻的本质可能还是为了经济上的原因还有繁衍后代的需要。
嗯嗯，
就是所以说就好像现在男的看 A 片也不会影响他的婚姻状，不会以这个为影响婚姻状况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一样。
对，但是假如看 VR 就是色情 VR， 就是他会感觉跟色情 VR 里面的那个 avatar 发生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的伴侣可能不再认为他仅仅是在一个看 AV 的行为。
其实我觉得就是有很错综复杂的关系，
对，
很交互的作用。
是的，
因为他一定 一定是有些东西是现实里面的人能满足你，但是这 VR 或者什么是不能的。其实讲到这个的话，就我记得之前看过一个类似于纪录片的东西，就是讲现在日本有一些年轻的男性群体，他热衷于玩那种就所谓的宅男，就是热衷于玩那种恋爱游戏，然后在现实中不想交女朋友的那种，就会去采访他们跟他们的生活，然后就说他们就觉得跟手机里面虚拟的女友在一起就会很开心，
对，
然后不想去谈恋爱，因为谈恋爱很麻烦，然后也不会像那个手机里的女孩子一样对自己就是百依百顺的或者是很那个的。
对，所以我觉得人为什么这么迷恋虚拟现实的东西，其实就是想要一个更理想化的状态。对，就像你刚刚说的头号玩家里面的那些，其实我看的时候我是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要在一个虚拟的环境中去追逐一些比如说像财富地位或者构建自我身份的这么一些行为，我觉得是没有意义的，我当时看的时候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后来我回想，就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很多行为就已经有头号玩家里面那种极端行为的影子在了。就像我们在发朋友圈啊，或者在网络上做一些什么事情啊，其实都是在构建某种身份，一种更理想化的身份。我觉得
对，就算你换了一个世界，你人还是这样子的人，人想要的东西还是类似的。并不是说我进了虚拟的世界，人的欲望就会产生什么变化。
还是要想聊一下，就是虚拟现实技术在这个美术馆或者说这个艺术行业的应用。我目前体验到的更多的是，以 VR 或者这个虚拟现实技术为创作媒介的这个艺术家他们创作的作品，在美术馆里面体验，这种类型我见的是比较多的。大多数美术馆都会做的那种虚拟现实的艺术馆来说，其实就是在就是可以用网页浏览的这么一个系统而已，
就
大部分美术馆停留在这种阶段。
我的对这样的系统的印象就是说，我可能点开一个网页，我可以看到这个场馆的一个平面图，
是，
然后我走到某个部分，然后点开某一个展品的名称，
是的，
我可以就是看到一个视角去观看这个东西。
对，但是美术馆本身用这个 VR 设备来让远在其他地方的人来体验这个美术馆，那这个目前还没有见到。
你没有见到？我之前有见到过，我上次也给你提过一次的，是给那些医院里面残疾的没有办法外出的小朋友。我记得有个艺术馆做了一个 project， 就是要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录制了美术馆里面的参观的那个全景的影像，然后带到医院里面让小朋友去上一堂就是美术教育课。
对，
这样子。
那这个还挺有意思。
对，但这个你没办法真的去做
很
强的推广。对，因为你现在目前如果你的美术馆做了，那用户肯定是需要这个设备去体验的。
对，
如果你是放在美术馆里面体验，那我为什么要去？但是要说应用还是也是有一定的意义的，这样子的应用。对，
好。
然后另外一个也是我上次提到的，就是参观某一个历史建筑的美术馆的时候，它有开发一个 AR 的软件，就是我站在这个视角，我看到的是现在的这个美术馆的样子，但是我举起摄像机以后，它会在上面呈现它200年前这个美术馆上面的装饰，还有它的放的东西，就是你可以跨时代的去看这个美术馆。
对，
好，我们现在进入了那个提问环节。
因为我们另外两位店主是没有办法到达我们录音的现场，然后贝贝他是想问一下碧姨，希望碧姨可以聊一下就是 VR 和 AR 在我们城市建设或者是家居生活中的应用前景。
其实城市建设这个，我想了一下，就是没有想到什么，没有想到什么。我想见过的运用，家居生活的话，就是我建议就是你们去网上找一下那个什么 HoloLens 或者是 Google Glass 的前几年的 一系列的宣传视频、
嗯、
他们用出色的影视后期特效为我们展现了那个戴上 Google Glass 或者是 HoloLens 以后能看到的神奇的生活里面应用 AR 的场景。
好好的好的，
我觉得绝对比我的描述要清楚。
好，
而且非常的酷炫。
好的，那另一位店主 Balance 他是想问你在参加一些展会过程中有遇到一些什么、
嗯、
就特别让你印象深刻的
体
验、体
验对吧、
嗯、
有的有的，其实怎么说，分成几个类别吧，目前的应用、
嗯、
一种是纯属娱乐类的、
嗯、
游戏类的，
嗯，
比如说我提到的那个我热爱的打僵尸
啊，
还有然后还有那个什么什么，我印象中比较深的就是你戴上眼镜之后去走那个吊桥
啊，
然后你下面看到是悬崖峭壁的那种感觉、
嗯、
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玩那种刺激类的项目的人、
啊、极限运动，
对，包括就是带上 VR 坐过山车那种，我是能一边带一边玩一边尖叫出来的、
啊、
对，因为 我就很喜欢玩那种极、
啊、
就有点像极限运动那种、
啊、
然后我就会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哎，我想你再描述一下大战僵尸的那一个
就是其实已经有很多的那个内容生产长在、因为它很适合做 FPS， 就是很适合做射击类的游戏、就是 VR
射击类
游戏、就是你打敌人也好，打僵尸打丧尸什么也好、就是种射，因为它那个 VR 设备它还给你配一把那个玩具枪的、它是跟那个硬件是有绑定的，
嗯嗯，
然后你戴上之后你就出现了一个场景，然后它就会从四面八方冒出各种要射击的目标，比如说僵尸，然后你就拿着那个枪、就对那个方向突突突突突然后哇、把它打趴下。就是我之前为什么那么喜欢这个，因为当时我在参加展会的时候、就会看到很多观众排队轮番体验这个嘛，就是他们体验的空间是全开放式，旁边人都可以围观、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一个人戴着眼罩拿着枪，然后就在那边害怕缩在 一旁，然后掉地上，然后坐在地上那种感觉、但是其实那个场景我觉得围观的人看的比那个玩的人还要开心，因为真的很好笑，尤其是你看到自己的朋友去玩的时候，你就很想把整个过程录下来、就是我觉得它娱乐性还是蛮强的，
对，很有趣，
我很推荐大家去玩个一到两次，或是你带你的朋友去玩一到两次，然后把他的窘境给录下来
好的好的、
对，它其他应用的话就是、我印象中还有一个比较深的，它当时就是用那个 HTC Vive 应该是、就是做了一个其实只是纯观看式的，但是因为当时的那个体验的画面内容就是你坐在一个热气球里面、当时我站的那个装置就是一个有栏杆的、方形的、一个平台、然后呢你坐站在那个地方，然后戴上那个头戴式设备，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你是在一个类似于村庄很漂亮的一个村庄的地方、坐在一个热气球中间，然后那热气球升起、然后你就看到你的视野开始发生变化、然后升到空中之后又再下来、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应用，但是为什么印象特别深刻是因为它的画面做非常的精致、就是因为目前绝大部分的 VR 的生产的内容、它的精度是非常有限的、你无论是教育类的也好还是游戏类的也好，其实它做的很粗糙、为什么，因为它是 3D 的影像、如果你做的非常精细的话，其实它渲染的话就很费力、然后你的设备运行的那个也是很费劲的、所以一般现在其实它不会把这个东西做得太精细，
但是这一个很影响体验感，
很影响啊、所以当时我看到那个热气球的那个画面的精致程度的话、我真的是觉得会有一种感动的感觉，因为它里面有那个热气球下落之后那个太阳在远在地平线的那种感觉、你真的是你站在里面，然后你可以因为你换方向的时候你看到东西也会变化，当你的那个画面真的做得很精致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会被它感动的。
所以 VR 的内容制作也是需要工匠精神的，
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然后说到这个我想起另外一个我也觉得做得很精致的，我不记得是什么、哪家公司做的啊，就是也是体验在海底穿梭的，然后你就坐在那种体验椅上，带上设备，然后你就进入了一个海底世界， 然后当时我记得那个场景是一开始锁在一个笼子里面、然后突然看到有只大鲨鱼向你游过来，那种感觉还蛮逼真的，还蛮恐怖的。然后它去撞你的那个笼子、然后你的身体也在震动的那种、因为当时有那个座椅的嘛、然后那个的画面也是做得很精细、其实我觉得这种体验感真的是跟内容生产厂家它的那个制作精细程度也很有关系、对，如果你做得很好的话，我觉得体验起来也还是蛮不错，只是说你不能长时间的去反正我第一次去就还是蛮新鲜，第二次去发现厂家基本都是上次的那批，第三次去真的是我都已经把他名字都记得很熟了。我算是在参加 AR VR 展会里面体验到比较多的多元化的东西、但是说真的，目前在国内线下的应用、VR AR 的推广， AR 我先不说了、其实每个公司其实都有去蹭一脚，什么支付宝
啊，
支付宝也有去做一下 AR 开发、然后那几个大的科技公司都在做、等吧，我觉得我们可以静观其变。
好，那时间差不多了，那今天这期播客就先录到这里。
好的，那很感谢你们邀请我
啊、谢谢你。
好，那大家拜拜，有缘再见。
好的好的，拜拜
拜拜。